世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为爱，感谢主啊，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里头见面了。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特别为我们安排的一个节目，我们要透过每一次的空中的认识圣经、查考圣经，把圣经的经卷里头呢的内容，每一卷的内容逐一的介绍，每卷书都有仔细的介绍。那么我希望透过这样的系统的查考介绍，使我们对整体的认识圣经啊能够有全面和比较啊，比以前深入的认识吧。当然不是说30分钟就很深入很深入，但是起码要比以前深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每天的生活有了神的话就更加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提摩太后书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话帮助我们怎么过圣洁和这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我们好好的研读圣经，我们遵行圣经的真理，这是每一个属神儿女的本分。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节目时间里头一起来研读，一起进入圣经的经文的查考。那么研读圣经、查考圣经，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不过如果是研读和查考，你知道你懂得，你忘记了去遵行，那还不行啊！应该跟我们的实际生活能够结合起来啊！前天我看了一本书啊，一个这个英国的一个属灵的长者，也就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啊，他所写的一本书，他说其中一段话特别感动啊，他说读圣经啊，这个了解圣经每卷书，你看很多这个圣经的参考书，看了圣经的背景，看了他的作者，看了他的写作目的啊，看了生平，看了历史等等啊，你也进入圣经每卷书里头，知道这些书跟你说什么。他说这个呢就像我们要进入一个城市里头，我们手上有了一张地图，有了这张地图，我知道进入这个城市应该怎么进入啊，从这个啊城门，东边城门我进去，进去之后往哪条路走，然后左拐，然后直走，然后又怎么样，最后呢我就到了什么路什么路，我就找到啊，找到我要找的这个寻访的人了。手里有了地图之后，你还得进入这个城市，按照地图的指示进入这个城市啊，就说你要脚踏实地走进去啊，你才能够找到这个城市里头的街道，你才能够找到你所要去的啊那位对象的家里头。这位属灵的长者说，我们查考圣经，我们读圣经，其实也就是只是手上有了一张地图而已啊。那他说的真是好啊，我们只是了解到神的心意，了解到圣经啊，神透过圣经向我们说了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向我们说了什么，我们不去做，就等于有了一张地图之后，我们没有进入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所有的一切我们仍然是没有经历过，我们每个街道什么地方我都没去过，我只是有一本地图，有一本城市图， 所以永远我们没有到达那个城市。所以说查经为的是明白神的旨意和遵行神的旨意，把神的道在我们每天生活中啊，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实践出来。那么今天我们查考的是利未记，那利未记是圣经各卷书里头一卷很重要的书卷，它隐藏的属灵真理是需要我们在查考里头去发掘的。利未记的开头就记载了五个祭，这五个祭预表了基督的人性和基督的工作啊。我们说过头三个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代表基督的人性啊。基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在头三祭可以看到。后边两个祭呢，赎罪祭、赎愆祭啊，这里代表了基督的工作，也就是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那么透过第一章我们先了解第一个祭啊，第一章啊，前面几节先了解燔祭。我们上一回呢啊，我们已经是啊开始已经进入了第一章。那么第一个祭是燔祭，燔祭是啊我们都知道是以色列人很古老的一个这个祭礼。这个祭啊可以一直追溯到始祖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就已经有的献祭。而且你看挪亚也献过燔祭，亚伯拉罕献以撒啊，这个动人的故事其实献的也是燔祭啊，一直到利未记。燔祭是表示人的甘心情愿啊，他就是在那里头有那样的一个属灵的催迫，有那样的一个属灵的愿望，愿意跟神相交，愿意跟神和好的一种表达，所以他献上了燔祭。人亲自来到上帝的面前表明他的心意，而且同时他是带着牲畜啊，带着祭牲来向神献祭的。祭牲是人家里头所饲养的动物，他对主人的顺服就像主耶稣顺服天父一样，主耶稣亲自来到世上，来到人间，完成上帝的计划。那么今天我们先从第三节看起啊。利未记一章三节说，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那么我们看到燔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上升之物，叫燔啊。它的特点是整只祭牲都在坛上烧，作为馨香的祭物上升献给神，除了灰烬以外是什么都不会留下的。所以燔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启示了上帝在基督身上的奥秘。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使徒保罗就这样的说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使徒保罗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同时呢，我们在利未记第一章第九节、第十三节和十七节，我们都看到这样的啊，使徒保罗所表达的意思啊，就是说，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一个馨香的火祭，基督为世人的罪把自己献给耶和华。成为馨香的火祭，这是神悦纳的祭牲。上帝因着耶稣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偿还了罪的代价，所以神公义的要求就得到满足了。其实福音的要求啊， 是什么呢？就是解决人的罪的问题。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尝尽了人间的痛苦，最后为了要偿还我们的罪债，他死在十字架，满足了上帝对罪的要求。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希望解决罪的捆绑，你要接受主，是吧？你要相信主，这是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着重说出来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就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一个地方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么经文也说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你相信基督的死是为你的罪，而且你愿意接受主耶稣的话，他就一定使你罪得赦免，也使你成为神的儿女。相信主耶稣是出于个人的意愿啊，一个在足够的凭据面前啊，一个意志上的回应，意志上的动作。我相信，我接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强迫我们的信仰啊，就正如献祭一样，是甘心乐意的把祭牲带到耶和华面前。那么把祭牲带到耶和华面前，我们还要看到祭牲来到耶和华面前还要宰杀呢，是吧？啊，你比方家禽去皮切块，而祭司呢就带他去行奉献、洒血和燔烧的祭物。那么这一样啊，全是个人的决定，每一个人所负责的事儿跟任何人都无关啊。你可以就近上帝，你可以不亲近神的，你可以远离的。你如果要亲近上帝的话，你就一定要借着基督才能够到上帝那里。就像旧约，你一定要透过祭司啊，你这个祭才可以献上一样。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通到上帝那里去的道路。也正如啊，正如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是谁呢？他就是主耶稣基督。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任何人能拯救我们。那么我们也看到，燔祭的祭牲是放在会幕门口啊，你不可以在其他地方献祭，一定要在会幕门口。从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我们不可以随便的按我们的心意来敬拜神。神要求人的敬拜是要按他心意所安排的步骤，我们不能按照我们个人的想法意愿去做。公义的上帝要求我们带着圣洁仁义的信心去敬拜，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这个义的就代替不义，因为有基督的代替，我们这不义的人就成为义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我们的献祭，我们对神的敬拜必须要按照上帝的指示，就正如献祭的啊，必须要在会幕门口一样，否则上帝不接纳也不承认。那么我们看看第四节了，那么第四节为什么要按手，是吧？按手在祭牲的头上，那么这里象征着献祭者的完全认同，祭牲成为他的代替品。利未记第二十四章那里啊，已经这样的给我们看到啊，关于按手是一个替代，还有摩西 为约书亚的按手啊，承认他是这个属灵的继承人，继续的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啊，也做了按手。按手在这里明显的意思就是，指献祭的人以一只这个牲畜来代替他，以这个祭牲来代替他，表明献祭的人的悔改。那么祭牲的死就表示罪应得的代价，应付的代价。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是承认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就表示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啊，我们不能拯救自己，但是我愿意离开罪恶，我愿意归向救主，一生永远为主活。当我们有这样的意念，这就像利未记这里所记载一样啊，祭牲的死就是代替献祭者的死。所以当我们愿意接受基督的死，就表示我以基督作为我生命的救主。按手在具体的意义上来说啊，也就传达代替的意思。今天如果我们差遣宣教士到另一个地方工作，我们会按手在他身上，这表示这位宣教士代表我们到指定的地方去。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开头，安提阿教会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宣教，他们就在保罗和巴拿巴身上按手。那么表示呢，保罗和巴拿巴也就代表了啊，安提阿教会所有的肢体，所有的弟兄姊妹啊，奉差遣出去宣教。那么接着你看，凡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啊，凡祭的目的是叫人能够赎罪，赎罪是遮盖的意思啊，就是啊，赦罪遮盖，公牛公羊的血并不能洗掉罪，不能除去罪，它只是遮盖人的罪。但是这是一个公开性的行动，是不是？献祭的人他需要亲自带着祭牲到会幕门口，这是公开的啊，大家都看得见的。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也要在人前承认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是因为基督的救赎，我们才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有很多人他当了基督徒，他从来啊，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证那位在他里头掌管他生命的主。你这样的沉默，你把基督啊藏起来不向人见证啊，神在你身上的托付啊都让你放到抽屉里了。这样的基督徒从来不为神做见证，也就是说在属灵的征战上他从来就是一个逃兵，他从来没上过战场。要服兵役他就装病不去，要服兵役他就说他要上学要读书，要服兵役他就说我残废了我去不了，是吧？可是呢到了打仗的时候啊，有一天啊，我们的元帅基督要给奖赏的时候，那个当逃兵的他永远一个奖章都拿不到，一个奖赏都拿不到啊。我们是急着信把我们交在基督手里，一生跟随基督，公开承认我们的信仰，也是昔日神所重用仆人的行为。我们今天也要学他们的榜样啊，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头，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啊。那么有一些人说我需要很智慧啊，因为有些环境啊，我暴露了之后我可能我有生命的危险啊，你放心啊，你祷告神会带领你，神会让你有智慧的向他做见证。总之做见证是我们里头生命的催迫，向谁做什么时候做 你要记住，圣灵会做催迫的工作，会做带领的工作，也会做拦阻的工作，你说对不对？阿们吗？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们要接受洗礼啊，公开的啊，见证我们的信仰啊，在神和人面前见证我们的信仰。唯有基督能够拯救我们。早期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来表示他们是属于基督的人。好了，第五节讲到礼仪的步骤啊，第五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这是礼仪的步骤了。献祭者必须要选择哪种祭牲作为这个祭物啊，然后呢就把祭牲带到会幕门口，按手在祭牲头上，凡祭就蒙悦纳，为他赎罪，也正如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神就悦纳。基督是那义的，他就是祭牲，为我们牺牲，结果义的代替不义，我们就因为基督而成为没有罪的人，我们可以亲近神，成为神的儿女。虽然今天有不少人问说，谁害死基督耶稣，谁要负这个责任啊？也许有人说，哎呀，那是宗教领袖，或者以色列民族，或者是罗马帝国。如果你我不是罪人，那没有人能够害死耶稣。所以归根结底啊，每一个人都要向主的死负责任，因为是我们罪的缘故，基督才要死，对不对？基督为我们的罪死，那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好了，我们看六到这个七节，六到七节，六到七节的经文就说了，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儿，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那么这里我们得到一个提示，就是祭牲是要切成块才烧的，要切成块，不切成块不可以烧啊！神要求每样的安排都要有层次，有次序，神就是那样有次序啊，安排宇宙，你看安排的井井有条，他就是绝对不让我们混乱的，因为他也不混乱，他不是漫无章法的神，他是有次序的神。第八九节啊，你看，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那么旧约圣经的这些祭礼预表基督，因为基督就是馨香的祭物。祭牲的五脏六腑都要清楚地摆在坛上，预备作为燔祭。那么这使我们联想到啊，为我们的罪而献上的祭牲的耶稣基督，他的言行动作，他的生活习惯都摆在人的世人的面前啊，每个跟他一块的人都认识他，而从他死而复活一直到现在，也有不少人啊拼命要找从历史的资料上对耶稣的事迹啊记载啊啊，那真是找出不少不少的记录，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的的确确就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个人物啊，在世上生活了三十来年，他在世上做工啊，出来工作三年之后为人类的罪而死，死在十字架，又为人类的罪复活，现在在父神的右边啊，他的确是从神来的，他的圣洁无瑕疵无罪，为的是叫人的罪透过他的死，透过他流出的宝血能够得到拯救，得到赦免，为的是人急着相信和接受他，能够与神和好。 馨香的伙计表示，在任何的献祭里，凡把一部分供物烧在坛上的都称为伙计。馨香啊，描写神接纳子民奉献的满足和喜悦。好了，那么第十到十四节的经文就这样的记载：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都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腑脏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啊。这是啊，我们先读到十三节。那么这里头啊，提到供物的种类，就是献祭者的家境呢，来决定献什么这个供物。富裕的可以献牛犊，中等家庭可以献羊，贫穷的可以献飞禽啊。所以贫穷绝对不能说我穷我就不用献啊，不用献祭，他照样可以献祭，即使是一只飞禽也可以到神面前来。所以神是看顾富人也看顾穷人。其实耶稣降生在约瑟的家庭，表明神绝对不轻视贫穷人啊。因为耶稣你看他那么尊贵，那么样啊，一个有神地位的神的儿子，却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不是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不是享尽世上荣华富贵的，长在木匠家啊，木匠的家里头，你想他是一个让谁都羡慕的吗？不是，他只是一个平凡人的儿子嘛，是吧？在家里头侍奉父母嘛，长大后也是跟着他父亲干木匠活，刻苦的生活啊，没有占有钱人的便宜。可见神爱世人啊，不分富裕的贫穷的，不分男女老幼，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到神的面前谦卑，接受他的赐予。那么在利未记六章八到十三节有很清楚的燔祭条例啊，重点跟前边有点分别。前一段说明以色列民应该知道献祭的规矩啊，那么六章八到十三节呢，是祭司应该知道的献祭规矩啊，比方献什么祭牲啊，应该做火祭啊，以及呢祭司和献祭者应该怎么样分配祭物等等啊。这里有两件事要特别注意，第一就是清除坛上的灰，第二要照料坛上的火，就是火啊要不断的添柴，火是永不可熄灭。这个重点啊出现了两回，火永不可熄灭，因为这是神自己点着的圣火，不断的燃烧表示以色列民永远奉献给神。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要查考到这。那么今天我们查考了利未记第一章啊三到十七节和第六章的八到十三节，主要是说献祭的人要怎么按规矩献祭啊，不分贫富的，只要愿意都可以献给神。那么祭司呢应该知道献祭的规矩，好使神悦纳他的侍奉。好了，节目时间到，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